请坐，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。阿舍利成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，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，地狱中尊，皈依僧伽，诸众中尊。阿舍利成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，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，地狱中尊，皈依僧伽，诸众中尊。阿舍利成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，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，地狱中尊，皈依僧伽，诸众中尊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817页，817页第三行看起啊，根无本思叹二力无尽，分两颗心疑自利利他，这又分两小颗，疑叹得受记。请看经文啊，这有一首偈：闻法要受行，得知清净处，必与无量尊受记真等觉。我们看念老的注解，以下为世尊对此啊，对此土会中之开始，此土就是我们这个世界啊，参加大会的同学很多啊，师尊对我们说，经文文法要受信前，为上有祝福告菩萨，令经安阳佛，经本善解了。因闻法要受行之人，指的是十方真实，十方诸佛劝喻其国正思，参礼阿弥陀佛，世诸正思尊佛开始，往以极乐世界得见无量寿佛，闻受妙法，闻后若能信要受行，一心至求见察，则彼蒙受记，得成无上正等正觉。这段话我们从前面一直学习到此地，不难懂，但是这里面有很重要的开始，不可以疏忽的。为 还有两句经文，夏莲老汇集的时候删掉了。啊，这两句就是诸佛告菩萨，诸佛是十方世界无量无边诸佛刹土，弘经言教的菩萨们，啊，诸佛告诉这些菩萨们，令是命令，让他们到极乐世界去参礼阿弥陀佛，啊，参是参学，礼是恭敬，安养佛。安阳就是指的极乐世界，啊，极乐世界也叫安阳世界，也叫安阳国。啊，我们在现前这个世界，这个安这一个字，对我们来说尤其重要。为什么？我们现在这个世界这个社会不安了，安阳的反面是动乱啊，我们今天是处于动乱的社会，极乐世界是安养世界，啊，安养佛就是阿弥陀佛，啊，因为文法这个念药，要是喜欢，喜欢接受，喜欢依教奉行，啊。这些人都是从十方来极乐世界参学的，那么不是普通人，普通人见不到极乐世界啊，是菩萨，还不是普通菩萨，是信位的菩萨，没有这个能力啊，三贤位的菩萨也没有这个能力，这什么样的菩萨？地上菩萨登地了，佛才可以叫他们到极乐世界去参礼阿弥陀佛啊，地前的菩萨没有这个能量，他去不了，他也见不到阿弥陀佛啊，所以这个地方的正思是地上菩萨，也是我们常说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这样的菩萨行啊，佛能够派遣他们到极乐世界去接受阿弥陀佛的教诲，世诸正思尊佛开示往以极乐世界得见 无量寿佛闻受妙法啊，菩萨是佛陀最好的学生，对老师尊敬，对所求就学术啊所学的尊敬，不但对于所学，对于老师，对于同学也尊敬，这才能得到啊！啊，现在的问题，我们冷静的观察，在我们这一生过程当中，想一想，我们在求学的时代得到了些什么？我们生在动乱的时代，啊，初三那个年代是清朝亡国十几年。啊，我是民国十六年出生的，就十六年，十六年还不算很长。啊，清朝这些风气还在，啊，我们还接触了啊这样的氛围。啊，是在四五岁的时候能进寺了。啊，我们的家庭是大家庭，但是已经衰败了。两三年之后，家人呢分散了，啊，离开老家以后就再也没回去过。啊，抗战胜利之后有缘回到老家看看，房子没有了，啊，土地还在，啊，门前的小溪也还在，其他的都没有了。人心变了啊，我们在历史上看，任何一个朝代政权巩固之后，不出五年，国家就颁布礼乐，人民有所适从，社会安定了。民国成立到现在一百多年了，没有理由。那人民无所适从啊，这是乱世啊！以后写历史的人，这个乱世的时间太长了，超过一个世纪啊！现在我们深深感受到，一年比一年苦，一年比一年艰难。 我们不幸生在这个时代啊，这个时代把老祖宗的传世宝典丢掉了，不学了，崇尚于西方，西方好的东西我们没学到，这就跟饮食一样，我们吃西方的饮食不习惯了啊，只能填饱肚子，没有得到养分的，这真的不是假的啊。那么过去每一个朝代的根基没有忘了祖宗，接受祖宗的教诲，所以世世代代都有人才出现啊，唯独这一次从帝制改成民国了，人民做主了，皇上不要我们了，这个亏吃大了。这两种制度我们仔细的比较，固然是过去帝制时候有缺陷，不够圆满，但是民主比帝制的时候还不如啊，帝制时候这个做皇上的人他还要负责任，认真把政治做好，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啊。如果他是乱来，必定被人推翻了，所以皇上不好当啊！啊，特别是皇上要保全他的王位，要传给他的子孙，子孙要受严格的教训啊。皇上有权，他能够请到当时真正有学问有德行的这些专家学者来干什么？做太子的老师啊，真负责任教啊。文武百官的子弟陪读啊，除此之外中国有个很好的文官制度考试啊，读书是家庭的事情，国家不管，叫家教啊啊，家教以后我们叫私塾，家塾啊，家塾是教育，是家庭负责人。哪一个家长不希望自己的子孙诚圣诚贤？对，中国人圣贤教育啊，国家考试啊，举办考试叫开库啊，现考 考中了，啊，成为秀才，省考成为举人，殿试过甲考，皇上做主考官，成为进士。那么进士、举人、秀才，好比现在讲的学位啊，考取这个学位才有资格上太学啊，国家办的学校只有一所两所，不多啊，为国家培养干部，像现在的党校的性质一样。他们学问德行真正能够帮助皇上治国平天下，圣人少，贤人不少，君子更多啊！没有从政的这些秀才，他们承传了文化啊，庄子所谓的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，这两句话谁继承的？秀才读圣贤书，他就像个圣贤啊，言教圣贤，他能够把伦理道德做出来给大家看，所以社会上有这么多好榜样，这么多人带头，这些人是现在讲无名英雄啊。这个社会怎么为什么会这么好？有这么多好人带头，真干了啊！五伦、五常、四维、八德，一切时一切处你都能够看到，这个社会怎么会不好呢？啊，民国成立之后没有了这种教育，没有了，我这个年龄那个时候还有私塾，我记得我大概是六七岁的时候，私塾只念了一年，第二年呢改了，私塾废除了，没有了，国家不承认啊，改做短期小学啊，很多人都不知道，短期小学没有办多久就废除了啊，短期学两年毕业，编这些新教材完全跟外国人学啊，私塾里头的教材三字经百家姓啊，千字文，这叫三百千的，是中国古代千百年来儿童启蒙的教科书，这个教科书在中国用了至少五百年以上啊，一千多年没有出问题啊，好教材啊，啊，不去念这个新编的啊，小狗叫小猫跳，叫你念这些东西，小孩不懂事。现在我们想想 今天国家怎么会这么乱，怎么会这么苦，教育丢掉了，忘掉礼记上一句话，建国军民教学为先，建立一个政权统治这个国家，怎样把它教得好，教学，教育办好了，问题全解决。为什么？人人是好人，好人做好事啊！所以我们把过去帝王时代跟现在这个民主朝着对照一下，我还是喜欢皇上啊。有很多人问我，你赞不赞成民主？我不赞成民主。为什么？民主制度底下不出人才。为什么？没有一个人呢会上街去竞选，喊我是好人，我会做好事，你们投我一票，说不出口啊。说不出口怎么办呢？那就好人就不参加选举了。啊，参加选举的脸皮厚一点了，那他说得出啊？读中国古书的人说不出，读西方人的书说得出。所以我早年在美国，美国的朋友很多，我就老实告诉他，那美国怎么希望全世界人都学他啊，他们的制度好。我给他说，我说比方开小店的，你们美国只有200年的历史啊，你们从四面八方来，没有根没有本啊，摆个摊选啊，个人摆个人，选一个代表啊，那就总统了，哎，代表我们的小团体，行得通，正确的。我说中国是老店的，5000年的老店，世世代代的子孙相传，你怎么叫他就摆摊子了？哪有这个道理了？那是讲不过去的，说中国制度适合中国，美国制度适合美国，美国制度不适合中国，中国制度也不适合美国，那是自自然然形成的，不能强迫啊，强迫别人错误的要背因果责任的，这个比喻他看听得懂。啊，虽然听得懂，深一层的道理，他很难体会。啊，所以别人很多人问我，我赞成君主，我不赞成君主。我觉得君主比民主好。他要保全他的这个帝王的位置，必须把自己的儿女都教好，把天下人都教好，大家拥护他，他的位置才保得住啊。他要为非作歹，就会有人起来革命把他推翻。那推翻之后这一次推翻真的走向民主了，没有帝王了，没有帝王就没有人负责任啊，为于所为。我的时间很短，要交给别人啊，这个位置好不容易得来啊， 如何用这个位置满足自己欲望，他想这个，他不是想天下人。为什么想天下人？没有受过这个教育。中国古圣先贤是讲天下人，齐家治国平天下，那个平是平等对待，和睦相处。啊，这就是过之好了，过与过之间要平等对待，和睦相处，世界太平啊。啊，真可以做到千年盛世啊。这个不能不知道。啊，中国自古建国到秦汉才真正政治上的统一。啊，秦始皇十五年亡国，那是什么？坐上这位子，只求自己的富贵享受，不顾老百姓的生死，十五年亡国。啊，刘邦起义取得政权之后，用圣贤人来治国。啊，真正想到人民的疾苦，因为他自己是从小亭长，就是村长起家的，他知道人民痛苦。啊，所以对于接班人底下一个皇帝用心教导，啊，继续得到人民的拥护，还算不错。两汉四百年的啊，这是我们读历史应该要明了的、明白的啊。那么，当然最理想的孙中山先生，他提的方法好，可是没有能实现。啊，他提倡的是一党专政，用政党代替帝王的家族，那是一家人统治，组成一个政党，集合全国的精英，啊，大家来共同治国平天下。这个理想好啊！啊，为什么没产生效果？教育缺乏了。啊，那么这也是时势所造成。满清亡国之后，中国这块大地变成军阀割据，谁也不听谁。啊，每个人拥兵自重，发生内战。啊，孙中山先生一生没过过好日子，59岁就过世。啊，没有继承人。所以总结一句话，教育出了问题，全是教育出了问题。啊，那我们看到佛教不走政治的路线，纯粹做教育，啊，宗教教育， 啊，唐门比说的。宗教教育是人类所必须，人类的历史先由宗教，从宗教延伸出文化，文明跟文化都是从宗教里流出来的，演变出来的，所以没有宗教做根本的文明都不长久啊，根据他的研究，地球上曾经出现过文明20多种，但是都没有超过200-300年就完了。这四大古文明实在长一点，3个没有了，最后这个中国现在在，那我们现在才看中国的文明。现在走向存亡极绝的关头，如果疏忽了，我想100年之后中华民族没有了。文化没有了啊，赶紧救啊！中国传统文化在哪里？在四库全书里头。乾隆做了一桩大好事，把中国的古籍非常认真做了一次清理，凡是负能量都剔除。我们今天讲，凡是正能量都保存，编在四库里头，四库所收的都是精华，千万年老祖宗留给后世精华了，里面有智慧呀，啊，真是智慧。啊，有理念，有方法，有效果，有经验，啊，内容是什么？我常说的，帮助我们自己身心健康，幸福快乐，我们要不要？帮助家庭和睦兴旺，帮助事业顺利成功，帮助社会安定和谐，帮助国家富强，帮助天下太平，什么东西可以帮助？四库全书。唐太宗在四库全书里的截取精华编成一本书，叫《全书之要》，那是四库的精华。没有时间读四库，读这一部书就够了。啊，刚才我说的，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，你全部得到了。孔孟一生精研这个学说，集成古圣先贤啊，一生教学，教学是所有事业里头最伟大的一桩事情啊。释迦牟尼佛能舍弃王位，啊，去做个苦行僧， 道德学问成就之后，一生教学。孔子有弟子三千，我估计释迦牟尼佛大概也有三千人，教了49年。他老人家79岁过世，30岁开始教学，也用现在的话是办小学、中学、大学、研究所。开悟之后，为大众讲经，讲阿含、小乘经。小乘经好比小学，讲了12年。在提升讲方等，方等好比是中学，8年。再往后讲大学。在办大学，大学讲般若，就怎么样帮助你开智慧，这个阶段最长22年。最后的8年讲法华，那是研究所，如何帮助菩萨取得佛果。佛陀是佛法里面的学位，第一个学位最高的，第二个学位菩萨，第三个学位阿罗汉。这阿罗汉好比我们今天本科毕业，菩萨硕士，佛博士，学位的名称呢？人人都可以做佛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本来是佛，道理在此地，你应该要做佛。这是学位，有这个学位，你从事任何一个行业，那是你自己的事情。现在的行业很多，古时候行业是360行，是不是360？不简单，360代表圆满，一个圆360度，代表圆满，就是各行各业，自己去选择，教育是教你开智慧，教你重视伦理道德。教你爱人如己，教你要为苦难众生服务，救苦救难。佛法里面讲，苦难里面最严重的是生死，是轮回。释迦牟尼佛19岁离开家庭，这个年轻人好学，广学多闻，印度所有宗教他都学到，所有的学派他也都参学过。古时候哲学之国，到30岁他放弃了。为什么？他所学的这个解决不了生死轮回的问题，放弃之后在菩提树下入定开悟了，表演给我们看什么能解决问题。定他就开智慧，智慧能解决问题，去戒定慧三学。这就是佛法里面的学术，分为这三大类。戒律、 智慧是自己本有的，不是外头学来的。啊，所以古人告诉我们，一本深入，常识熏修。啊，学东西学一样，无论哪一样都好，不能学多。啊，为什么？所有一切法，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。怎么个平等法？通通帮助你开悟，开悟就是平等了。这八万四千法门，无量法门，啊，都用这方法，啊，归纳起来就是戒定慧三修。佛教把这个传到中国来了，就是他教学的方法理念，中国人聪明的。佛教没传到中国来，中国的圣人孔孟老庄跟印度佛陀的智慧可以说是平等。如果孔子、老子要生在印度，印度人称他做佛陀；释迦牟尼佛要生在中国，中国人称他为圣人。地位啊，智慧的地位，德能的地位相等，只是名称不一样。我们明白这个道理，再仔细去观察这个世界上这几个大宗教啊，基督教、犹太教、天主教啊，这个回教啊，这些大宗教，你去读他们的经典，发现什么？发现都是大彻大悟之人，他们的创始人，这些人谁教他的？没人教啊！释迦牟尼佛一生讲这么多经，他不是学来的。他所学的全没有啊，所学的跟这些人相比都比不上。他是开悟了，从自信里头流出来的，从真心里头流出来的，这不是妄心啊，妄心里头流出来的是烦恼啊，真心流出来的是智慧啊。换句话，真心呢，定到极处就是真心。啊，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给我们说的好，你看他明心见性，他对无所的报告，啊，你见性，你说来我听听，什么事情？他只讲了五句。无所就是行了，一波就传给他。啊，第一句，本自清净，啊，何其自信，本自清，没有想到自信，自信就是真心，真心本自清净，没有染污。啊，染污的是妄心，不是真心。啊。这第一个讲清净，第二个本不生灭，不生不灭，真心不生不灭，妄心有生有灭，妄心就是念头，念头前念灭后念生，一个接着一个啊，真心不生不灭。第三个本自具足， 本来就具足的，具足什么？智慧德能相好啊，具足我们今天六根所接触的境界啊，我们叫全宇宙，全宇宙是我们自性里头本自具足的啊。你要是觉悟了见性了，你就晓得整个宇宙的状况。今天科学家所在这里探讨的，你全部知道啊。第四句，本无动摇，这就是禅定啊。所以为什么要定下来？一动就是妄心，真心不动，所以我们要修定，修到不动了，真心就现起啊。最后一句，真心起作用，能生万法。宇宙从哪来的？万物从哪里来的？自信所生所变啊，自信生的，能生万法啊。南大师就说这，说到这个地方，五祖就衣钵传给他了。他是第六代祖，这个人没念过书，不认识字啊。他为什么？他先定，也就是他没有妄想，他没有杂念，他在定中，他见到清净啊，他见到本自具足，什么不知道，你问他什么都知道，他没有不知道的啊。许多人拿到佛教的经典向他请教，念给他听，他给你讲解，讲得头头是道啊。这是真理，真心里面流出来的真智慧呀。我们现在细心去观察，所有大宗教这些创始人都是真心自信流出来的啊。这个道理，我早年在台中求学，向李老师请教过，因为那个时候我读的这些儒家这些东西、道家的东西，觉得有些地方跟佛教讲的是一样的，很高的境界，像庄子讲的，天地与我同根，万物与我一体，这是佛菩萨境界，普通人说不出来，这不是学来的。我向老师请教，我说孔孟、老庄、尧舜禹汤、文武周公，他们是不是佛菩萨再来的？老师笑着跟我说，理上讲得通，事上没证据啊，事上没证，理上讲得通。从这些地方慢慢就诱导我们走向什么？天下一家，万物一体，入这个境界。入这个境界之后，真心里面是第一德，就是爱。佛家讲慈悲，这个爱心是爱一切众生，爱一切万法，平等的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大爱啊。大爱是自性第一德了， 啊，连你的冤亲债主都爱他。为什么知道了？他有真心，他迷了，做糊涂事情，他一觉悟不就成佛了吗？跟诸佛如来没两样啊！啊，所以佛陀的教育是叫你成佛啊，成佛是叫你回归自信，回归真心。那我们学佛这个路子就非常明显。我们从现在起啊，应该用什么心生活、工作、待人接物，用真心啊，真我们一下谈不上。为什么？用真心的是菩萨，化身菩萨。我们今天用儒家讲的，中庸上讲的诚啊，真诚到基础。什么叫诚？不自欺叫诚，不欺骗自己，我就不会欺骗别人啊。一生守住这一个字，这是圣贤功夫。啊，一个人不自欺，不欺人，这是中国的圣贤君子的基础。啊，大根大本。他跟佛法完全融通啊。用儒来讲佛，用佛来讲儒。佛讲儒，把儒的境界提升。儒讲佛，把佛教化众生的面推广。所以中国文化，儒释道三家，缺一个都不行。三足鼎立，戒定慧都不容易，特别是现在这个社会，现在社会外面的诱惑力量太大了啊，所以这个时代问题多了，圣贤教育没有了，伦理道德没有了，啊，全是色界，全都是杀盗淫妄，啊，小孩都有自杀的念头，这在古籍里头找不到啊，没有记载。可是现在很多，啊，这是要我们不能够不注意的。啊，怎么来解决问题？中国传统文化。唐人你说的孔孟学术大乘佛法能帮助这个社会恢复秩序，能把太平盛世再找回来。啊，那么这篇经文第一句，文法欢喜接受， 还能落实，行就是落实，这叫持学，真正学到东西。啊，念老在这个地方，这几句话是：是诸正思，正思是在家菩萨，啊，我们中国人讲居士，比居士高，这些一修文，真有修持，成正思，哎。尊佛开始，往矣极乐世界。啊，佛劝导这些菩萨到极乐世界见阿弥陀佛，向阿弥陀佛请教，啊，得见无量寿佛，闻受妙法。啊，闻后若能信，能信能要，要是爱好接受奉献，这四个字，信要受信，这才是佛弟子。如果信了，还有烦恼不快乐，没有完全接受，没有落实，这个信是假信，不是真信。真信是真心要爱好，真正搞明白搞清楚了，喜欢完全接受，依旧修行。啊，四个字具足，这是真正相信啊，我们叫真信佛弟子啊，真信佛弟子，缺少一个心都不真的。一心只求净土，这一句说我们一心一意志愿，就是求生极乐世界，亲近阿弥陀佛啊，心里头只有这一念，做到这两句，这两句重要，我再念一遍，信要受信，一心只求净土。下面是彼蒙受记，你必定得到佛给你受记。啊，受记是预先告诉你。你什么时候开悟，什么时候成佛，你在什么世界成佛，佛的名号叫什么，预先都告诉你了，这叫受记。啊，得成无上正等正觉，这就成佛了。啊，正觉阿罗汉真正的真正觉悟了，得到正觉的人超越六道轮回啊，六道轮回不见了，正等正觉是菩萨，比正觉高一层，那佛呢再加个无上啊，无上正等正觉就是圆满成佛，像阿弥陀佛一样。 会所里的书，闻法要受行者，闻弥陀所说法，受持奉行也。那么我们在此地对不起释迦牟尼佛说的，里面有很多的话是阿弥陀佛原话，释迦转告给我们，所以释迦牟尼佛说的等于是阿弥陀佛亲自对我们说的，没有那样啊。释迦牟尼佛传话不会传错一个字，重要的受持奉行。净言所里的书，自语当来得妙净土，明得净土。这些菩萨们将来成佛了，无论在哪一个世界，事先成佛。他都得到净土，这个净土跟阿弥陀佛净土完全相同啊。譬如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跟我们住在一起，就有人问他啊，佛跟我们在一起，我们心不清净，住的是秽土，佛心清净，住的是净土，为什么你老人家住的跟我们一样啊？释迦牟尼佛醒了之后，他本来盘腿的，他把腿子打开，一只脚放在地上，放在地上，大家看这个大地变了，变成极乐世界，才知道释迦牟尼佛自受用的土是净土，跟我们在一块教我们不现这个土，我们看什么土叫什么土啊，他随我们的缘，不随他。于是我们就知道，不但是阿罗汉菩萨佛居住者不一样，就是天人也不一样啊。遇见有六层天，每一层天都不一样，没有两样东西是相同的啊。妙极了，你的心清净，你居住再繁华地方还是清净，你心不清净，找一个清净山上去住，心还是不得清净。所以这是功夫问题，功夫深，无处不是净土。净土前面加个妙，那个妙就是他自受用，他见到，不到他的境界见不到，这叫妙啊。我们住我们的世界，他住他的世界，他能见到我们，我们见不到他。所以我们的努力啊，我们再看底下一段，净言疏曰，黄念祖老居士注解《无量寿经》，引净言疏，引的很多啊， 这个净言是寺庙的名称，净言寺，隋朝时候的，啊，唐朝隋朝时候，净言寺的慧远大师，名字跟我们初祖相同，不同一个时代，啊，我们净土宗初祖慧远是晋朝时候的，啊，这个慧远是隋朝，唐朝前面，隋朝，啊，他的注解里头说，自语当来得妙净土，明得净土，啊，这慧远书上说的。六慧书里面说的，清净处即是净土也。上所谓彼尘如是刹意也，意思两书同旨，这两家说法是一个意思，均以建立佛国为的清净处也。但从心地法门而来，清净处呢，也可别尽一切，则指本净妙心也。本净妙心，那就是慧能大师所说的“何其自信”。本自清净，这就是本净妙心，妙心现妙土，啊，他能闻法现受，一念相应，直彻心源，朗然大觉，本然清净，顿其法身，一时得知清净处，乃至以清净心向无量寿。这是讲自信清净心。这个讲话的意思是，啊，直彻心源，这一念相应，心源就是自信，啊，心之本源，本源是能心，妄心是所现，妄心叫阿赖耶识，啊，六道凡夫，四圣法界都用妄心，啊，妄心现的幻象，所以六道轮回是假象，十法界也是假象。为什么？它有生有灭，而且生灭的速度非常快，啊，快到我们无法想象。我们的想象也是平道，没有它那么高。啊，我们今天眼见色，耳闻声，啊，鼻嗅香，舌尝味，有分别，有执着，啊，这就是妄心。这个妄心一秒钟它震动多少次，啊，我们今天的电视，电视一秒钟震动是一百次， 已经把我们骗住了，我们看起来好像是真的啊，我们现实的环境这个波动现象一秒钟是2240兆次，弥勒菩萨在佛经上告诉我们啊，他的原文是
破手弹指之间
有32亿8000年啊，念头啊，一弹指有32亿8000年，百千，100个千是10万啊，这句话我们现在把它换过来，32亿乘10万，得出来的数字是320兆，这一弹指，它的频率320兆，那一秒钟，一秒钟能弹几次？啊，年纪轻，体力很强。很快，动作很快，一秒钟可以弹7次，那再乘七，这个乘七就是2240兆，一秒钟。我们怎么会知道？无法想象。啊，量子力学家懂得这个道理，所以告诉我们，宇宙之间根本就没有物质这个东西的存在。而物质是什么来的呢？是念头，在高频率，就是高到一秒钟2240兆这个频率之下产生的幻觉，不是的。啊，它存在的时间多久呢？就是2240兆分之1秒。啊，一秒钟它已经波动了2240兆次。那个一次我们怎么能找到？这是佛经里面的量子力学，就佛经里有科学，有哲学。啊，我入门是方东伟先生给我讲了一部《哲学概论》，最后一个单元佛经哲学，我从这入门。啊，上这一堂课。我感到很惊讶，那个时候我们认为宗教都是迷信的，对佛教的印象特别不好啊，因为宗教有高级低级的，高级宗教只有一个真神啊，佛教是有多神教泛神教，这属于低级宗教啊。我说他怎么会有这些？方老师告诉他，你还年轻，你也不懂啊。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，佛经是世界上最高的哲学啊，最高峰，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。我从这入门的啊，最高的享受就是我们讲的一个人一生幸福快乐美满了啊。我从这里入门之后大概2个月的时间，不很久就认识张家老师，那方老师是研究哲学的，把佛法当哲学研究，那佛法这么好， 张家是专学佛法的，这有功夫，有修行的，有真功夫啊，所以我就亲近他了啊，也是一个星期见一次面，他给我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的时间啊，我向他请教啊，他教我看这些书，看了之后我向他报告，有问题向他请教。我跟了三年他走了，我跟他那一年我26岁，他65岁，他65岁，他走了那一年68岁。啊，那么像这样的善知识好老师现在找不到了啊，这就是佛经上是众生福薄，所以要积功累德了，断恶修善，积功累德，我们才会遇到贵人啊，真正遇到善知识啊。如果不知道断恶修善，不知道累积功德，真正高人从你面前走过，你不认识啊。啊，所以深一层讲，那就是自信，跟慧能大师同样的境界啊，回归到清净，回归到如如不动啊，然后你见到不生不灭，它没有波动现象，妄有波动现象，定了波动现象就没有了，没有是真的啊，所以修定重要，我们念这一句阿弥陀佛，一面是求生净土，同时也在修定啊，为什么呢？没有杂念，没有妄想，没有分别之处，只有一句阿弥陀佛，一句接着一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这修定啊，所以读书千遍其意义自见，读书读一千遍修定啊，读书的时候不要去想书里的什么意思，书里的没有意思，特别是经书啊，佛经圣人典籍没有意思，它是活的，它就叫你得定，定了之后开智慧，智慧又开始无量意，你跟别人讲这个经，给十个人讲，十个不同的方法不一样啊，对方真的利益都在好处，好的啊，所以要自见其意，见什么见法，定就见下了，我们见不到他的意思，是因为其心动念有妄想，有分别，有执着啊，把我们的雾门堵塞了啊，它流出来的不是智慧，是烦恼，是习气，这一点不能不懂，不能不知道啊。那么我们这一念相应，这个相应就确确实实这一念里的感情平等， 有夹杂，跟真心相应啊，这一念相应好啊，这就智慧开了，朗然大觉啊，本然清净，顿其发生，这就是真的无上菩提啊，成佛了。所以得知清净处，这是最极清净啊，乃至以清净心向无量寿，一念净心，一念净心啊，净心跟净心相应，净心跟净心相应，这一刹那之间，其余清净处就开悟了啊，这就是自见其意啊，读书千遍自见其意。在其下在至诚念佛，跟我前面讲的意思一样，我们做不到这个境界，这个境界是佛境界，没办法做到，我们就用中庸里头，中庸讲至诚啊，至诚念佛，至诚也是没有妄想，没有执着啊，净念相继，中无间断，暗合道妙，这是即念离念，是可称为明智清净处也啊，自自然然的跟自心相应啊，用至诚的功夫。所以学佛的同学在现前日常生活当中要保持至诚啊，念佛就更好啊，用至诚心念佛啊，真诚到基础，然后跟一念相应，跟一心相应啊，用这个方法也可以，也算是真修行人。这如上诸人一笔得无量寿佛得蒙受喜，将来借笔作佛，或贤家，或名印，则因人之智慧愿行善根福德而已。不一样啊，为什么每个人智慧不一样，愿行不一样，善根不一样，福德不一样，所以你感到的有显价，显是你自己知道明显的来加持你啊，明印，明印是佛加持你，你自己没有感觉啊，佛真的保佑你了。我们要相信念佛的人一定得到佛菩萨加持啊，不得佛菩萨加持不会成就，在这个时代魔王外道太多了，你做坏事他们加持，他们的能量大啊，佛有能量是因为我们自己心不够清净，能量不能超过魔，我们起心动念里头还有杂念，还有妄想，还有分别，还有执着啊，这就是佛为什么不能显家，是障碍在自己，不在佛那边，我们自己障碍， 啊，近代修复人海贤老和尚啊，诸位知道他不认识字，没念过书，从小就下田，跟着父亲种地，啊，20岁感到人生太苦了，出家学佛，啊，师父了不起，师父是开悟的人，不是开悟的人不认识，认识这个人是个法器，好好培养他，他有成就啊，他表现在外面老实听话正干，一生都没有改变过，对于一切人对一切事老实听话正干，所以师父给他剃了头，就教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6个字，告诉他一直念下去，他112岁往生，这一句佛号非常认真念了92年啊，睡觉睡着了，佛号就断了，清醒过来佛号就接上，一切时一切处心里佛号不间断，口里的有事就不念，但是心里头没谈，这真功夫啊！念佛有3个阶段成就，第一个阶段功夫成片，真的打成一片，我刚才讲的功夫成片啊，念多久才能得到？一般是3年。那么我们就能想到，老和尚23、24岁就达到功夫成片，有这个功夫，佛就跟你通信息了，就是加持你啊，或是在梦中，或是在定中啊，你盘腿打坐念佛入定的时候，见到阿弥陀佛，见到极乐世界啊。那么在功夫再深一层呢，四意心不乱啊，四意心不乱开悟了，啊，他的师父也告诉他明白了，他听不懂啊，明白了，不能说，不能乱说啊，应该在30岁左右得四意心不乱，40岁左右正理业心不乱，理业心不乱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，这个时候什么都知道，师父告诉他不能乱说，不能说，所以他一生不说，偶尔必要的时候露一点神通，所以很多人知道老和尚有神通， 啊，永世界里头有记载，诸位可以看看，很难的啊，对老师的教诲一生受住啊，他多次见阿弥陀佛，你想想看，23、24岁阿弥陀佛就通知他，他求往生，佛不答应，佛说你修得不错，在这个世间多住几年，给大家做个榜样，叫表法。他是奉命住持的，不是他的寿命，他的寿命我想应该跟他四兄弟跟他的兄弟父母差不多，70、80岁，那90、100、102，我相信这是佛加持的啊，不是他的本命。啊，我也相信阿弥陀佛告诉他，什么时候你遇到一本书，这本书叫做若要佛法心，唯有生赞成，见到这本书阿弥陀佛就接他去往生，所以他天天等看有人来看他有没有带书，你想想看，不认识字，没念过书，一生没有读过一部经，没有听过一次讲义，谁会带书给他？这不可能的事情吗？哎，居然在13年，大前年，13年元月1月，有一个居士真的带了一本书。哦，他一看到就非常欢喜，问他：“你这是什么书啊？”他就告诉他：“这个书叫《若要佛法心》。”唯有生产生欢喜得不得了，回到疗房，把他的好衣服啊穿在身上，扎上袈裟，把这本书拿到手上来碰，要求人给他照相，大家也很惊讶，老和尚一生从来没有主动要求人替他照相，啊，这张照片照完了，3天之后他就走。啊，走的那一天，白天还要干一天活，在菜园里面整地、种菜、浇水、拔草，干了一天。啊，到黄昏的时候，人家说的。天都快黑了，可以收工了，明天再做吧，他给大家说快完了，快做好了，做完了我 就不做了，他话里就有话，人家到第二天想起，哦，他说做完了就不做了，他往生了，晚上往生的，他还常告诉人我快要往生了啊，不多久了，有人就告诉你，告诉我们什么时候，我们大家来给你助念。他拒绝了，我不要人助念，助念靠不住，我自己念佛往生。啊，真的走了，这张照片留给我们做纪念。啊，所以这个 加持啊，缘分不一样。我们要相信，认真去念佛，放下这个世界，这世界什么都不去想，全是假的。啊，念佛往生极乐世界是真的，一定要抓住。老和尚常常劝人，好好念佛，成佛是真的，其他的全是假的。啊，全是假的，统统放下，就对了。这个地方的解释注解，极乐国土超深微妙，这是形容这个世界的美好微妙，无有边际啊！极乐世界在哪里？我们可以说极乐世界无处不在，无时不在啊，它没有边际，就是我们不知道啊。好像我们看电视频道都在这个荧幕上，怎么有暗它不显啊，我们跟他相应，他就现出来了。啊，所以古人又讲了，在哪里？就在当下了。你要不相信，那就十万八千里；你要相信，就在当下，没有边际，没有量数。这个世界太大太大了，不可称数，故曰无边殊胜长啊，彼之刹土超于十方，跟十方诸佛世界不一样啊。十方没有这种刹土啊，啊，真有阿弥陀佛殊胜本愿之力，他怎么成就的？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成就的，不可称数啊！故云无边殊胜刹，彼之刹土超于十方，真有阿弥陀佛殊胜本愿之力，故云其佛本愿。原因就在这一句，十方众生因为弥陀第十七愿，四十八愿第十七愿，诸佛称赞曰：“得闻名号啊！”啊，这十方众生怎么知道有极乐世界？怎么知道有阿弥陀佛？啊，是。阿弥陀佛有本愿，希望一切诸佛对他称赞宣扬极乐世界，他在那边戒引，帮助这些往生的人个个成就。所以因为佛介绍，大家闻名发心，发心往生，闻名得福，这第十七愿。闻名得人等愿之加比，彼界信愿持名得生极乐真不退转，故名于往生啊，闻名于往生，自知不退转。这是正如第十八愿所说的。闻我名号，至心信要，愿生我国，十年必生。这第十八愿啊，这些愿在日本的净土宗 有一个派别，就是专修第十八愿。啊，能不能修得成？能，真放下就能。可是，你把其他的四十七愿放下，专搞这一愿，这不能完成。啊，先得把世间法放下，然后佛法也可以放下。《金刚经》上有说：“法上应是，何况非法？”先要把非法放下，然后法也放下。只有一法，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，决定成功。这个理我们要懂。啊，那我们今天怎么放下？放下是不是什么都不干了？不是，什么都干，什么都干。金刚经上讲，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生心就是干了，无住就是放下了，无住跟生心同时，那就是说，断一切恶，修一切善，不放在心上就是放下。啊，断恶不着断恶的相，修善不着修善的相，心里面只装阿弥陀佛，我干的善恶都不放在心上，这么个意思，这就对了。啊，这个样子念佛相应，功德无量。啊，念念都得佛的加持。啊，所以知识分子喜欢读书，那佛教你什么一门深入读书，读一本书，随便什么书都可以。啊，通通都能成就。啊，没有分别。为什么？是用这个方法讲你得禅定的。这个夜门深入读书千遍，这是戒。这不是别的。啊，夜门深入念一千遍、两千遍、三千遍，这是修定啊。他把心定下来，妄想没有，杂念没有了，分别没有了，执着没有了，成功了，自见其意。这里头无量意，为什么？他自信生的，见自信就见无量意，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，就这么个意思。啊，那么第十八愿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早年我在美国，1983年，啊，这84年的事情，啊，美国佛教会成立。在马里兰州，啊，请我去做会长，我参加这个法会。那我回到台湾之后，同学打电话告诉我，有一个周广大先生得了癌症末期，医生劝他回家，我无法治疗了。啊，这个时候他一生没有宗教信仰，家里人到这个时候被逼着没办法去求神求佛，到处去拜拜，看看有没有奇迹出现。 也找到我们这个佛教会，我们派了四个同学去看他，看样子是没有办法治疗了，就劝他念佛求生净土。哎，他就相信。同学们打电话告诉我，好啊，劝他念佛求生极乐世界，不要再找医药医疗了，统统放下，希望他家人帮助他一起念佛。我们派四个人一班轮流念佛，日夜不间断三天，他走了，真我死了啊，瑞相非常好，走的时候一点痛苦都没有，念佛声中往生，火化有舍利啊，在外国，我在美国那段时期，哎，有些往生都瑞相都很好，还有预知时至三个月之前就晓得啊，在旧金山有个老太太老居士。啊，他往生，他跟他儿子媳妇有个小孙子在美国去，接他到美国去是带小孩啊，看家啊，儿子媳妇都有工作，小孙子长到四五岁了送到托儿所，白天就有人在家念佛啊。他往生的时候没有告诉任何一个人啊，只这一天早晨大家起来的时候，老太太没起来，都是老太太起来做早饭的，这一天老太太没起床，推门看看房间，他老人家穿着海青盘腿坐在床上走了，叫他有点走了，不知道什么时候走，可能晚上走的，看看他留的有遗嘱，写的清清楚楚，还把儿子媳妇孙子孝服都做好了，样样准备齐了啊，留下来不麻烦任何人，看他这样子做的这些事情至少三个月之前他知道，他才有这么长的时间来准备啊。同参道友去看他，没有一个不佩服的啊，他不能说，说了就会扰乱，就去不了了啊，不肯说，走的时候也不让人知道啊，平平安安走了。这些我们都要懂。最近去年年初就是潮州这个谢总他父亲往生，跟这一任完全相同。他父亲生的时候不相信佛法，没有念过佛，儿子着急劝他老人家摇头，到临走前两个小时，快咽气两个小时，最后一次跟他爸爸讲佛说的有极乐世界，相不相信？爸爸点头，我倒很高兴，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，再点头，好，那你就跟着我念，带着他父亲念，念了一个小时走了啊，一千多人参加他这个送他往生啊，有人看到莲花，看到佛光啊，有异象，大家都闻到。这是发愿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儿子做好事，做道德讲堂，救了几万人，这个功德加持给老先生。啊，让老先生在最后这一个小时念佛往生。我们今天时间到了，就学习到此地了。